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8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及安全事务官员王毅星期一开始访问俄罗斯四日，和俄罗斯官员展开战略安全磋商。一日之前，王毅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谈的时候，美方对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支持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宣布，应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会在9月18至21号前往俄罗斯，举行中俄第18轮战略安全磋商。毛宁说，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王毅赴俄罗斯访问旨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公众预料王毅这次的访问可能涉及到两国领导人即将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初表示，他预计没多久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前有报道说他们计划10月访问中国。王毅刚刚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马耳他举行了10多个小时的会谈。一名美国官员向媒体作出简报的时候表示，美方向中方表达了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的忧虑，但是未有向媒体解释中国向俄罗斯具体提供了什么的支持。台湾国防部星期一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总共有破纪录的103架次中共军机出海活动，其中40架次逾越海峡中线。中共持续的军事骚扰已经对台海及区域安全造成严峻的挑战，亦都是导致紧张情势急剧升高，恶化区域安全。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在4月举行的环台岛战备警巡已经联合利剑演习。台湾国防部在4月10号当日征获了91架次的共机，这个为先前单日绕台的共机的最多纪录。北京近年来经常通过军机侵扰是台湾防空识别区或者是逾越海峡中线，藉此表达对台湾当局以及是国际情势的不满。上个星期起，北京加大对台军事动作力度，自9月10号到9月15号，台湾国防部就征获了各式共机161架次和共舰70艘的次数。针对近期解放军频繁的侵扰，台湾国防部表示，国军秉持备战不求战、应战不备战态度沉着应对，并且依靠作战为背景、训练为着眼的指导，以处处是战场的思维融入时时做训练的概念，提升防卫作战能力。台湾军方侦查到一日内超过100架次中共战机抵近飞行，他们其后是发出呼吁，敦促北京当局立刻停止这类的破坏性单边行为。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一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从9月17号早上6点开始的24小时之内，军方侦获共机103架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40架次穿越海峡中线以及它们延伸线进入西南和东南空域。而另外还侦查到共军舰艇9艘次，国军运用任务机舰以及是岸置导弹系统严密监控和应处。国防部在其后的另外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过去一日中共军机出海活动的次数为近期新高，已经对台海以及是区域安全造成严峻的挑战，导致紧张情势的急剧升高，并且呼吁中国当局即刻停止这类的破坏性的单边行为。有些分析人士注意到，抵近台湾飞行的中国军机包括空中加油机以及空警机，显示他们正在操练在台湾外海更远的空域作战，以应对第三方军队可能介入台海战事。上个星期，中国派出了超过100艘的军舰在台湾东北部外海以及南中国海的战略海域演练。中国政府否认有关中方拒绝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国际机制的报道，辩称从未受到邀请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日本福岛核污水的经过处理之后排海的认证机制。之前中方公开质疑这个国际组织的权威性。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星期一是通过问答的方式发表一份声明，声称之前媒体的有关报道是假消息，而中方并未受邀参加核污染水的分析以及是对比检测。声明当中表示，中方多次强调应尽快建立一个邻国等利益有关方面的充分参与，长期有效感的国际监测安排。这个月初，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曾经向中国政府建议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评估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海的国际机制，但遭到中国拒绝。报道说，中方质疑该个机制的实效性，认为无法保证分析以及评估的独立性，因此没有接受该个建议。经过为期两年的审查，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今年七月初最终认可日本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后的核废水排入太平洋的计划，认定排海计划符合全球安全标准。据英国金融时报在星期日的报道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敦促北京提供更多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信息，并且准备派出第二批的专家组进入中国展开调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金融时报表示，我们是正在敦促中国允许我们全面进入，我们亦都要求各国在双边会议上面提出这个国的问题，敦促北京方面予以合作。谭德赛仲补充话：，我哋已经书面要求向我哋提供信息，如果佢哋允许，我哋亦都愿意派出一支团队。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表上述言论嘅时候，世界各地嘅卫生当局以及制药公司一直喺度竞相更新疫苗，以对抗新出现嘅冠状病毒变种。谭德赛长期以嚟一直敦促中国分享有关新冠病毒起源嘅信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针对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的罢工，星期日已经进入了第三日，但是仲未睇到解决的方案。虽然同通用汽车的工会谈判即将恢复，大约12700名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工人在福特、斯特兰蒂斯以及是通用汽车旗下各一家工厂举行罢工，这个是美国几十年以来最重大的工业劳工采取的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李尚福失踪多日，凶多吉少，习近平究竟看上他什么呢？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失踪两个多星期，有关他已经被解职的传闻越来越多，如果这个传言被证实的话，那李尚福将会和前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秦刚有着同样的命运。他们两个人都是在习近平的一手提拔之下火速晋升为国务委员兼部长的技术官僚，而又是在莫名其妙的失踪多日之后被解职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李尚福如何得到习近平的青睐而进入中共的核心领导层，讲法颇多的。但是据美国知名外交可密外交官分析，这个主要得益于李尚福的红色基因和他又红又专的技术背景。李尚福是在2015年12月成立的中国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的首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一般认为李尚福可能在调整中国太空和导弹战略以及发展和采购流程和标准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李尚福出生于1958年，父亲是解放军陆军铁道兵副司令员李兆珠。李兆珠1932年加入红军，经过长征和国共内战，中共建政之后又参加过韩战，可以说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中共老干部。同时李尚福又有很强的专业背景，他在1982年毕业于中国国防科技大学，从时间上去看应该是工农兵大学生，他的家庭背景可能帮助他得到上大学的特权。后来李尚福还在重庆大学自动化学院获得研究生学位， 在他这一代解放军高级领导中拥有这样的学历是非常罕见的。李尚福在航天工作和采购方面的经验是独一无二，他从1982年到2013年几乎在解放军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了31年，其中包括从2003年到2013年担任指挥官。李尚福直接参与了中国首次反卫星导弹测试在2007年以及同年中国首颗月球探测器的成功发射。自2014年以来，李尚福将他的实际经验带到解放军的研发部门，先是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的副司令兼参谋长，然后就在2017年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负责人。李尚福作为一名又红又专的军事人才，刚刚好就符合到习近平对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对高级军事领导干部的要求，亦都为他成为副国级领导人铺平了道路。2018年9月20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因为牵涉到同俄罗斯主要武器出口商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的重大交易，依据2017年8月签署生效的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立即对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5月底表示，美国不考虑解除针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现有制裁。这位发言人说，针对李尚福的制裁不会阻止他同美国同行举行正式的会晤，制裁亦都不应该成为华盛顿同北京之间军事对话的障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今年6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峰会期间与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握了手，但两个人未有进行实质性的交流。观察人士认为，李尚福的航空航天专业受到习近平的重视，他的迅速升迁突出了习近平在中美对抗中有意加强中国军队高层领导班子的技术含金量。在今年3月的中共两会上，中央军委委员李尚福、公安部部长黄晓雄、中央委员吴正龙、外交部长秦刚五个人成为中共国务委员，按照中共官员级别的划分，属于国家级的副职、副国级、党同国家领导人。继秦刚之后，李尚福已经成为第二位被失踪的国务委员。西方评论人士认为，秦刚和李尚福事件标志着习近平政权目前面对重大国内国际挑战及其不稳定性。李尚福最后一次出现在北京是在8月29号在同非洲国家举行的安全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的。两个月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免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两名高级将领的职务，该部队负责监管中国迅速扩张的远程导弹和核武器库。中共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7月26号发布消息称，中央军委会装备发展部发布关于征集全军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线索的公告，要征集自2017年10月份以来采购违规违纪问题的线索，追查范围包括了操守缺失、拉帮结派、以专谋私、泄密及监管缺失等。而针对2017年10月之后进行调查，正是李尚福执掌装备发展部的时期。北京对李尚福调查引发了外界质疑习近平针对中国武装部队所展开的反腐败运动的效力。美国前中央情报局中国军事问题高级专家韦德宁表示，如果国防部长和火箭军领导人被免职是因为贪腐，那就表明习近平选择高级官员的审查程序存在严重的缺陷，并表明尽管习近平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反腐败运动，但腐败在体制内仍然很普遍。下面就是李尚福的履历。现职中国国防部长、国务委员、解放军上将、中共第十九届、二十届的中央委员。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然后到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在2003年12月担任总装备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之后担任嫦娥二号任务发射长区的指挥部指挥长。2006年7月晋升为少将军衔，2013年9月接任总装备部司令部参谋长，2014年12月担任总装备部副部长，2016年1月 担任新成立嘅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兼参谋长，喺2016年8月晋升中将军衔，2017年9月接替张又侠出任中央军委装备部发展部部长，2018年2月24号当选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2018年9月20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因为牵涉与俄罗斯主要武器出口商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嘅重大交易，依据2017年8月签署生效嘅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立即对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喺2019年7月晋升上将军衔，2022年10月当选为第20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2023年3月12号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国防部部长，进入副国级嘅领导人。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力推嘅“一带一路”倡议届满10周年，专家认为喺经济攻势之下，与台湾结束外交关系转向中国嘅开发中国家未必得到实质嘅帮助。据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嘅报道，中国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经满咗10周年。2013年3月份，习近平正式成为国家主席之后，9月份佢到访中亚第一大国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当年11月，一带一路倡议喺中共18届三中全会被确立为中国嘅国家战略。习近平之后嘅各种大方针反复咁提及，成为佢執政時代最具標誌性嘅政策之一，亦就係大國外交政策嘅核心支柱。10年嚟，中國已經釋放近1000億歐元為交通、能源同埋電信基礎設施等項目提供融資，全球已經有超過150個國家同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嘅相關協議，工程涵蓋咗全世界複雜嘅陸地同海上走廊網絡。但係10年嚟，一帶一路亦都產生好多弊病同埋爭議嘅，包括原來嘅台灣邦交國遇到嘅問題。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林廷輝教授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時間檢驗出中國只係利用一帶一路嚟到圖利自己，包括藉此挖走台灣嘅邦交國家。中國推出一帶一路倡議以嚟，有10個位處於非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地區嘅國家前後同中華民國、台灣斷交，轉而與中國建交，或者係恢復曾經終止嘅大使級外交關係。根據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4月整理出嘅數據，以拉丁美洲為例，2016年台灣進入民進黨總統蔡英文執政之後，巴拿馬、多米尼加、薩爾瓦多同尼加拉瓜先後同台灣斷交，與中國建交，都加入了「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上確實都有明顯的增加。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黃坤義表示，一些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國家起初認為同中國建交將會有助自己的國家經濟，但是目前見到的只是短期的結果。他好「一帶一路」對這些國家的長期經濟效益，他說經過比較之後的結果就會發現，那些承認北京與中國建交的國家的經濟表現亦都不一定有比同台灣維持邦交的國家來得好，亦就是按照客觀證據來說，外交轉向未必會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有實質上的幫助。黃坤義指出，中國的經濟援助經常導致被援助的國家的民主及問責機制惡化，對當地的民主發展、法治、性別及經濟平等產生負面影響，甚至令到周遭的民主國家受到威脅。例如幾年前與台灣斷交立即與中國建交的所羅門群島，所羅門群島2019年9月與台灣斷交，當月即與中國建交，11月與中國簽署共同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備忘錄，跟住北京的優先事項從發展轉向國防，去年4月中所簽署的
安全合作協議，引起周邊國家的警覺。曾經代表澳大利亞機構在所羅門群島從事疾病研究的國際關係觀察家蔡方庭認為，當所羅門群島投向中國懷抱的那一刻，就對澳大利亞造成了幾十年來最大的安全威脅。他以郵件回覆美國之音說，所羅門群島有很多不同的政黨和派系，國內一直有內戰，而且腐敗重生，確實有些派系或政治人物與台灣關係好好，但當另一派獲得更多的權力時，或者是當中國投入更多資金的時候，國家外交就會轉向中國。他指出，所羅門群島與中國的關係發展迅速，起初從經濟合作開始，很快就跨越到安全領域，這個直接衝擊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區域安全。蔡方庭說，巴布亞新畿內亞和斐濟在外交轉向之後，中國的勢力擴張亦都成為澳大利亞的安全威脅，澳大利亞卻到現在才認識到是台灣在太平洋島國的邦交一直在保護澳大利亞。他認為，面對中國以一帶一路挖走台灣的邦交國，對台灣或其他民主國家都很不利。一帶一路在推出之後，台灣的邦交國就從23個國家下降到去13個國家。為了遏止台灣邦交國外交轉向的趨勢擴大，幾位美國議員提出刪除中國友邦經費法案，企圖禁止美國提供外援給多個轉向承認北京的國家。專家認為，除了來自美國等民主盟友的協助台灣的外交關係，應該採取重質不重量的原則來到推行外交，針對友好國家提供金錢之外的援助方案。澳大利亞國際關係觀察家蔡方庭指出，當他在所羅門群島工作的時候，確實聽到有人抱怨台灣的農業援助內容並不符合他們的現實需要，因此台灣必須更加努力去了解對象國的需求，例如太平洋島國最希望澳大利亞解決的是氣候變化和高速互聯網問題，台灣在高速互聯網可以提供幫助，東帝汶希望建立電子銀行系統，這個也是台灣可以提供幫助的領域。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黃坤儀表示，台灣在海外援助的口碑與國際形象都很正面，可以善用夥伴力量，例如在東南亞的佈局中與美日合作，而且也都不用完全排除與中國的合作。他說，台灣可以針對一帶一路倡議中所強調的新興產業和領域，在兩岸企業優勢互補之下評估兩岸進行產業合作的可行性。他認為官方關係太敏感，台灣可以強化兩岸智庫與民間的交流，讓兩岸在一帶一路合作上走向資源共享、制度對接以及產業合作共託的第三地市場。對此，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林廷輝教授抱持不同的意見。他說，以前中國曾經說過台灣商人可以進入到一帶一路來到接收，但是後來都是陸商，基本上都沒什麼台商，這個是騙人的。林廷輝認為，台灣不需要跟一帶一路有任何瓜葛，反而是要積極爭取參與美國等民主盟友提出的合作方案，在開發中國家因為一帶一路所產生的弊病擴大時，再接收就能夠事半功倍。澳大利亞國際關係觀察家蔡方庭認為，台灣是很多國家的保護盾，因為只要開發中國家堅持與台灣的關係，拒絕與中國正式建交，就不會為周邊帶來安全問題，所以民主國家確實需要說服太平洋島國和台灣維持關係，台灣也都需要更加突顯自己作為安全盾牌的角色。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黃坤儀教授認為，一帶一路開始的時候正逢全球化高潮，立即受到大部分國家歡迎，還有大批西方國家加入了亞投行，形勢確實是出乎意料咁好的，但是到了後期，中國封閉又保守的政治體系越來越無法應付全球性的佈局，加上美中貿易戰開打，就一路走下坡了。黃坤儀對美國之音說，從中國國內來看，一開始各個地方政府都規劃融入到一帶一路中去，但是現在是哪一個題呢？ 全部都是成為央企的基建項目了。黃坤義指出，一帶一路亦都被認為是使到開發中國家陷入債務陷阱，雖然有些窮困的國家因為一帶一路得到跨越發展的機會，但是對於深度參與一帶一路的一些國家而言，債台高築的問題令到他們陷入更大的困境，債務壓力在疫情之下發生之後，國際經濟變差就顯得更加嚴重了。他表示，一些國家產生政局動盪，例如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的政權被推翻，就和一帶一路帶來龐大的債務問題脫不到關係。除了債務問題，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林廷輝教授表示，由於中國面臨國內經濟生產過剩，透過一帶一路將工程和勞工輸出到去開發中國家，卻只是創造了短暫的經濟繁榮假象，並沒有提升到開發中國家本身的競爭力。他說，好像包括俄烏戰爭的結果，他們開發中國家並沒有辦法去有什麼的國際購買力，或者是其他的相關能力來到因應這場戰爭所造成的，比如說糧食危機或者是能源危機的影響。林廷輝認為，和過去的馬歇爾計劃相較，一帶一路只是消化中國本身基礎設施建設過剩的產能，更加造成了這些國家因此產生嚴重的貪贓枉法。他說，雖然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國際援助基金，但是它是一個給予當地官員創造貪污腐敗的機會，而且它又沒有一個透明化的機制或者是審查機制來到做配套的措施。他指出，貪污問題使得到一帶一路並未提高開發中國家的實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台灣2024年總統大選國民黨參選人新北市長侯友宜星期五9月15日在紐約表示，他參選最主要的是要捍衛中華民國，保護台澎金馬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強調他和執政的民進黨去中國化路線不同。據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和張真發自紐約的報導，星期五侯友宜在拜訪紐約親台北的最大橋團中華公所時表示，海外華僑是中華民國最堅強的後盾，亦都是中國國民黨最堅強的支持者。他代表國民黨參選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最主要是要捍衛中華民國，保護台澎金馬這塊土地的人民。侯友宜在中華公所門口受到國民黨美國東岸黨部成員的熱烈歡迎，兩支分別被掛上中華民國國旗和國民黨黨旗的繩絲隨著鼓點起舞，吸引過路行人。紐約中華公所成立於1883年，是孫中山創建中華民國的過程中曾經給予很多財務支持。侯友宜的紐約之行突出與執政民進黨去中國化不同的主題，捍衛中華民國。這幾年中華民國一路走過來，碰到很多的挑戰，身為下一屆總統候選人義無反顧，我們顏色只有一個，國家只有一個，叫中華民國，侯友宜說。自參選以來，侯友宜在兩岸關係上立場一直備受關注，他曾經明確地表示反台獨、反一國兩制，捍衛中華民國，但遲遲就未就北京最為關注的九二共識，即北京稱之為一個中國的原則去表態。直到七月，侯友宜在接受專訪時說，我接受合乎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反對一國兩制的九二共識，更加堅決反對蔡英文污名化的九二共識。他的這個表態立刻得到北京政府的官媒積極回應。這次是非常重大的選舉，因為這幾年很多的語言用意識形態代替了中華民國，我們唯有團結在一起，才能夠堅持孫中山先生的理念，民主、民權、民生，讓中華民國的中華文化能夠不斷地延續下去，這個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亦都是我們承載的使命。國民黨副主席、前紐約台北京民處處長夏立言致辭時說，如果你對中華民國有信心，現在就應該出來到拯救中華民國。他還說，一定要跟美國的關係維持得非常良好，加上我們本身的努力，再加上兩岸關係的改善，長治久安的兩岸關係是絕對可以預期的。中華公所主席鎮維康致辭時表示，
隨住侯友宜市長踏上可能通往中華民國總統之路，我哋作為海外僑胞，深感自豪地歡迎佢嚟臨紐約同訪問紐約中華公所。佢仲話：紐約僑胞堅定支持自由民主同喺台灣嘅中華民國嘅永恆精神，呢個同孫中山先生嘅三民主義理念係互相一致噶。侯友宜隨後前往華埠哥倫布公園拜祭樹立在那裡的孫中山銅像，侯友宜在中華公所主席曾維康和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以及多個僑領的陪同之下，一起向孫中山銅像三鞠躬。侯友宜此行還見到他的人生導師前世界日報自身媒體人李勇。侯友宜說他在嘉義中學到高中的時候就讀到李勇所寫的神探故事，神探可以飛檐走壁拉到壞人，讓我感動，下決心要做除暴安良的警察，所以就讀了警官學校刑事系。他說畢業43年來，我一直沒有見過這一位開啟我人生道路的人生導師，今日見到了了。侯友宜紐約之行包括訪問紐約市警察局，走訪智庫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和外交關係協會，在星期五晚上他還出席了台灣僑界為他舉行的歡迎宴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台湾将会在明年1月13号举行第16届中华民国总统大选，这个亦都是台湾民主化以来第8次正副总统公民直选。除了正副总统直选之外，台湾同时都将会选出第11届立法院113席次的立法委员。南加州是全美国台湾籍人口最多的地区，拥有45000名台湾人居住于此，同时还有超过1000人的台湾留学生。台湾与洛杉矶双边经贸往来互动频繁，文化交流深厚，居住在洛杉矶的台湾居民都密切关注着台湾的总统大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纯仁发自洛杉矶报道。
南加州是全美国台籍人口最多的地区，大约有45000名的台湾人居住于此，同时还有超过1000人的台湾留学生。台湾和洛杉矶双边经贸往来互动频繁，文化交流深厚，居住洛杉矶的台湾居民都密切关注着台湾的总统大选。目前台面上获得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有民主进步党的主席现任副总统赖清德，获得中国国民党提名的现任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以及是前台北市市长台湾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而此外，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以及新党的立法委员王建轩，以及是前台南院长苏焕智等人，亦都接连宣布联署参选。曾经获得五度联署的亲民党推荐参选总统大选的现任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亦都是潜在的参选人之一。台湾经历了数十年的政治改革，从威权体制转型为民主多党制的政体，自1999年首次实行总统与副总统的全面直接选举以来，已经过去了24年，经历了3次的政党轮替。台湾现时被认为是一个以国民党和民进党为主要政党的两党制的国家。国民党通常用蓝色作为代表，民进党则是用绿色代表。这两个政党在台湾的很多不同议题上面形成了保守与自由的政治光谱。而统独议题一直是这两个政党之间的主要价值分歧。今年31岁，在洛杉矶住了6年的 ULIT9 创意总监卢德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蔡英文在他任内推动了很多个改革，包括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这个实际上对台湾的国际形象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他们应该是继续前进，而不是返回到过去的道路。他说，但是对于我们这一辈太阳花世代来讲，算是某种政治启蒙，应该是不会太是支持国民党对中国的立场，我们仍然是更加关心国家安全以及是国际关系，在这个整个大框架底下，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东西，应该是我们优先的次序。他还表示，虽然对民众党 總統候選人賴清德的經歷和個人是感到陌生，但與其他候選人相比，他仍然是會支持賴清德。洛杉矶住了32年的邱太太在台北驻洛杉矶经贸办事处外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她是支持侯友宜会回去投票。她说民进党执政亦都做得太耐，是时候换一下。而对于总统候选人，她认为经济议题仍然是至关重要，希望人民的日子过得更为舒适。代表国民党参选的侯友宜在民调当中一直是未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但是在地方仍然拥有相当的支持度，在立法委员选情上面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对于29岁住在洛杉矶第二年，目前就读于洛杉矶城市学院的温博显，他是对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的家其实是深蓝家庭，当初我们亦都认为侯友宜是一个强劲的参选人，但是他的形象是敦厚，不善于言辞，无法好好地展示政见。但是洛杉矶信赖之友会副总干事吴兆峰表示，钟摆效应仍然存在。他说，很多的洛杉矶的台美人虽然认同副总统赖清德，但是亦都会觉得不应该让民进党是独大，或者会将进党和立委的票转投给其他的台派政党，好像是台湾基进党。受到挑战的不单止是全面执政八年的民进党，创党四年的台湾民众党协助党主席柯文哲的支持度，这一届的选举亦都得到了极大的关注。不过民众党地方党工的黑道背景、新竹市长高鸿安遭到起诉，亦是柯文哲的失言争议，近期都影响了选情。温博显表示，身为一个台北市的选民，他是对柯文哲感到相当之失望，他给予了太多的虚假期待，他这次出来他绝对不会投给他。卢德恩亦都有类似的观点，他说，我曾经支持过柯文哲，在他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比如说他的政见跳票好像是大巨蛋，或者是他对中国态度的政治转变，令到他对他的信任感都是大减。而郭台铭作为一个大企业的老板，还有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让人是不太能信服。他还表示，中观富士康员工跳楼或者是工厂的状况，他作为一个老板的 skill set 很难应用在管理台湾上面。他是不觉得有太多的台湾人会投给郭台铭，郭台铭有太多的事业在中国，他不会将心是放在台湾。但是仍然有人对于第三势力是寄予厚望的选民，其实目前台面上的候选人对他而言没有太大的意外。今年48岁的盈飞建筑总监张仁聪就认为，这次的候选人的政党属性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政党属性。他说，他相信经过这么多年的选举政治，台湾的选举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新意出现。他是100%是会返回台湾投票，但是他亦都希望台湾可以有第三势力的崛起，让台湾早日脱离蓝绿竞争的选举。民进党政府自2016年开始第二次的执政，和2000年当选的陈水扁前总统不同，蔡英文总统的两任八年的期间，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席次都是取得国会过半，有全面执政的优势。蔡英文任内对年金改革、调整金融与能源法规，以及是通过同性婚姻，都是被视为是他任内的绩效。在外交和国家安全方面亦都着墨甚深，8月25号台湾国防部公布的2023年预算高达是5860亿元新台币，成为历年最高，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年年增加的国防预算反映出台湾近年对于区域安全，特别是两岸情势的回应。蔡英文政府任内两岸的沟通管道都是被切断，而中国对台湾周边的军演以及是军机骚扰等挑衅行为亦都到了极为严重的状态。2022年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国军机扰台次数激增为是1700架次。2023年则是在台湾海峡以及周边进行环台军事演习，而台湾的信息安全亦都成为了国家安全的威胁。台湾政府部门每个月受到境外网络攻击的次数达到3000万次，专家估计一半是来自中国。卢德恩表示， 他是不希望台湾成为下一个战场，但是亦都不愿意放弃我们的价值观以面对中共。对于居住在海外的台湾人来讲，国家安全的现实以及战争的风险都是实际面对的挑战。他认为虽然有很多个海外声音主张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台湾走到今日的地步并不容易，我们的政治必须要平衡一切的可能。温博显认为，不理是美国政治的变化还是中美关系的发展，都会引发对台湾安全平衡的担忧。洛杉矶本来就是海外最大的侨居地，因此一定会有很多的筹备会以及是组织来协助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助选团主要是宣传海外选民登记，还有安排台湾那边的政要来宣传选情以及是辟谣。大洛杉矶信赖之友会副总干事吴少峰表示，洛杉矶为南加州的第一大城，亦都是海外最多侨民的城市，台籍社群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或者是选举动向都是保持密切的观瞻。比如蔡英文任内出访数度过境洛杉矶，而2023年民主伙伴共荣之旅更加是在洛杉矶设侨宴和发表公开演讲。不过对于长居海外的台籍人士，亦都并非所有人都会选择返台投票，尤其是台湾目前仍然未开放不在籍投票，亦都为增加返台投票增加很多的成本。大部分的台美人对于通讯投票是很习惯，他们很习惯用这种方式选出美国的民选官员，因此对他们来讲这个不是一个大不了的事情。吴少峰说，但是他们也很明白台湾不是美国，投票若然受到政敌或者是海外因素而影响选举结果，也是一个隐忧。对于不在籍投票这个议题仍然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因此我们海外后援会的工作就是需要举办各种的活动，增加海外侨民的向心力，鼓励大家返回台湾投票。但是洛杉矶的台美人对选举关心与台湾民众有一个不同点。吴少峰解释说，在洛杉矶的台湾人对选举的关心是来自于心底，希望未来有一个国家可以回去，有一个故乡可以回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施纯仁洛杉矶报道。
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枢机主教作为教中方制国的特使，已经在北京和中方商谈乌克兰的局势。祖皮在一名梵蒂冈国务院官员陪同之下，展开了为期三日的中国之行，寻求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路径。意大利传媒报道说，祖皮有望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谈，如果双方见面，将会是梵蒂冈在历史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脑的首次会晤。中国外交部确认了祖皮访问北京的消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将会同祖皮举行会面，并没有提到是否将会会见中国总理李强，目前访问的具体日程安排仲未公布。教宗方制国没几久之前结束了对蒙古国的访问，在教宗访问蒙古期间就传出教廷有意派出祖皮访问北京的消息。作为夹在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之间的民主国家，分析人士解读方制国此行具有战略意义。方制国在蒙古期间对中国人民表达了问候，并且同来自香港和澳门的主教共同参与弥撒。教宗方制国在蒙古向中国传递了善意信息，梵蒂冈在教宗出访前向中国的部分主教发出邀请，不过中共统战部禁止教职人员前往蒙古同教宗见面。作为教廷的乌克兰问题特使祖皮枢机在今年6月访问过乌克兰，并且会见了泽连斯基总统。6月底祖皮前往俄罗斯访问，但在莫斯科祖皮并未有见到普京本人，只是同俄罗斯方面的外交代表同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基里尔举行会谈。祖皮7月在华盛顿曾经同美国总统拜登的会谈当中提到了对战争中儿童权利的保障。拜登在会谈当中保证对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支持，帮助被强制转移到俄罗斯的乌克兰儿童返回祖国。祖皮访问北京的三日行程安排仲未公布。意大利共和国报报道说，祖皮有望在北京同中国总理李强举行面对面会谈。 如果双方见面，这个将会是教廷高层在历史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脑的首次会面。祖皮书记出发之前，梵蒂冈的外交系统和美国、北约和意大利进行了协商。梵蒂冈和中国上一次高层官员的会谈是在2020年的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梵蒂冈外交部长加拉格尔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双方会谈提到了新冠疫情、主教任命协议等话题。意大利媒体报道说，近期结束对中国访问的意大利外交部长塔亚里可能在当中发挥了作用，试图促成梵蒂冈和中国高层的会面。早皮在出发前说，必须是乌克兰人选择和平，而且得到每个人的保证、承诺和努力，显然中国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今次北京之行的期待，早皮书记说，继续创造一切条件，并且向着唯一的方向推进，显然就是公正和安全的和平。意大利的中国问题专家、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客座教授希士对美国之音说，早皮在前往基辅、莫斯科和华盛顿以后，自然要访问北京，希望北京向莫斯科施压，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案。希士说，目前不能够确定北京能够做些什么以及希望做些什么，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北京对于和平解决这场战争有兴趣。而另外，这个是首次北京承认梵蒂冈的政治角色，这个也是一个强烈的暗示，北京是怎样去考虑梵蒂冈。希士认为北京可能会欢迎教廷更高的政治形象。意大利独立记者、外交事务分析人士席米亚认为，早皮的访华行程不是太可能取得实质进展。席米亚认为，早皮可能会令到中国领导人试图说服普京停止侵略，但是出于同莫斯科的地缘政治关系，北京不会这样做。早皮是了解这点之后，下一步可能就是敦促中国至少呼吁停火，但是乌克兰反对这个方案，因此这个就是为什么梵蒂冈的外交努力可能会失败。教廷和中国在2018年达成了一份有效为期两年的有关主教任命临时协议，这份临时协议在2020年和2022年两次续签。由于协议内容并没有公开，近几年来中国宗教状况每况愈下，这份协议受到批评。梵蒂冈方面对这份协议保持乐观，认为有必要同北京保持对话。近期中国在未同梵蒂冈沟通的情况之下，任命了上海主教沈斌，引发了梵蒂冈方面的抗议。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说，这种进行方式似乎无视梵蒂冈和中方多年建立的对话和合作精神。北京方面对于梵蒂冈的表态并没有公开回应。梵蒂冈和北京并没有外交关系，但在台北设有大使馆。近期教宗访问蒙古期间对中国方面喊话，台湾亦有正面回应。台湾外交部发声明说，台湾充分尊重宗教自由，支持教廷不断同中方的对话，解决中国天主教会宗教问题的努力，希望梵蒂冈同中国的交流有助于改善中国日益恶化的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实现中国宗教自由化的理想。中国官方媒体并没有报道方济各的蒙古之行，以及方济各对中国人民表达的祝愿。埃曼纽尔席米亚认为，教宗的蒙古之行间接向中国传递了希望进一步展开对话信息，但习近平并没有意愿提升同梵蒂冈的关系。他说，习近平想要控制一切，严格和他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习近平不能够容忍另一种独立的权威，例如天主教会中国的存在。席米亚又说，早皮很可能有提出秘密协议的问题，但是他不认为早皮会得到正面的反馈，特别是从李强那里，李强只是负责管理经济机器。越南国家主席武文想今年7月曾经访问梵蒂冈，双方同意教廷在越南设立代表处，这个代表处两国关系改善。有报道指教廷有意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建立永久性的对话渠道。从中国和教廷的公开表态来看，双方只是提及到乌克兰问题，对于中国和梵蒂冈的双边关系、宗教自由、主教任命协议等方面都没有提及。希士表示，教宗访问蒙古标志着双边关系更进一步。习近平回复了方济各的电报，北京表示欢迎。希士认为，早皮访问北京是为了乌克兰问题，不会提到主教任命协议问题。希士说，双方关于建立代表处的问题以及谈了很多年，中国和越南不同，有很多复杂情况，建立代表处有助于对话，但是可能并不在议题上，因为乌克兰问题就有很多需要谈。 就在早皮中国之行期间，乌克兰方面向教廷发出了猛烈批评。教宗方济各在八月底通过视频讲话向俄罗斯青年说，要谨记自己是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等沙皇的继承者。方济各的这番表态在乌克兰引发了轩然大波。方济各事后承认这种表达方式不恰当，当他这样讲说话时候并没有想到帝国主义，只是希望俄罗斯青年学习他们的文化遗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利亚克批评教宗方济各说，方济各支持俄罗斯所以不可信。早皮表示乌克兰的批评不会影响到他的和平任务，早皮否认调停的讲法而是说帮助。这位总统顾问指责俄罗斯在梵蒂冈银行拥有一些投资，梵蒂冈银行回应说这个指控不符合事实，梵蒂冈银行适用于国际制裁，同时不接受和教廷和天主教会并没有密切关系的机构或者个人为客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月在访问罗马期间和教宗方济各举行会谈，泽连斯基会谈之后对媒体说，同星座会面对我来讲是大荣幸，但是他知道我立场。泽连斯基拒绝了教宗方济各提出的和谈方案，他表示战争发生在乌克兰，和平计划亦必须是乌克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报道。
在美国科技公司苹果公司发表新款的 iPhone 手机之际，中国政府否认禁苹果手机，但称该产品可能存在着安全的问题。而较早前有关中国限制政府公务员和一些国企员工使用 iPhone 的传媒报道，已经令到苹果的股价受挫，并令外界对苹果在中国的前景感到担忧。白宫表示，中国对苹果采取的行动是不正当的报复行为。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希望打击苹果，向拜登政府和企业界同时发出警告。据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白宫表示他们认为中国试图实施和扩大对 iPhone 实施政府禁令的举措是一种对美国的报复。这个是白宫首次就北京针对苹果公司做法发表评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三9月13号对记者说，很显然我们正密切关注这种情况并感到忧虑的，这个似乎与我们过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看到的对美国公司采取的侵略性和不当报复行为是一脉相承，这个似乎就是这种情况了。他还说，我们对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并没有完全清晰的了解，我们肯定会呼吁他们更加透明地讲明他们所看到的和所做的事情。较早前中国政府亦都是星期三就可能限制一些政府公务员使用苹果 iPhone 的报道做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并未有推出禁止购买和使用苹果等外国品牌手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但我们近期确实是注意到有传媒爆出苹果手机有关安全事件。毛宁未有讲明有关安全事件，但他强调在华经营的所有手机企业都要严格去遵守中国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在储存手机中的数据不会被任何个人、任何组织窃取，确保信息安全。《华尔街日报》一个星期前最先报道了中国政府要求政府公务员不得在工作中使用 iPhone 或者将它带到去工作场所的消息。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政府公务员是最近几个礼拜从工作、倾偈、聊天室或会议上陆续接到上级通知的。该报道导致苹果股价遭遇一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彭博新闻社随后的报道称，相关限制措施亦都涉及到有政府背景的组织和国有企业，在中国这个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消费群体。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国际商务研究总监威廉·瑞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冲着美国对华为的禁令而来的。我的观察就是中国经常采取报复行动，有时候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来决定怎样去行动，因为他们试图采取那些会伤害我们而不会伤害到自己的举措，尽管这个很困难。他说 他们可能会认为，既然我们视华为为安全的风险，这样将苹果视为同样类型的安全风险都是合理的。中国政府就苹果 iPhone 的回应未能够平息市场和投资者对苹果产品在华销售前景的担忧。星期三苹果的股价一度下跌了 1.3%。 中国是苹果最大的海外市场，也是它最重要的增长点。去年苹果3940亿美元的营收，近两成来自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大中华区市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首次超越美国甚至整个北美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的 iPhone 市场。据 TechInsights 的估计， iPhone 当季在中国大陆的出货量占到去总出货量的 24%， 超过了美国的 21%。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科技政策的合伙人保罗特廖洛认为，中国政府是故意释放含混不清的信号，时机经过巧妙的计算，它的目的是要向美国拜登政府和企业界发出警告，亦即我们手里面还有牌可以打的。特廖洛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华为发布 Mate 60系列智能手机的时机以及有关扩大限制 iPhone在工作场所使用的报道，可能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的访问时间互相吻合，以传达一个不是太过含蓄的信息，涉及技术和产业政策方面以及监管方面，即中国保留了一些报复的选择的。就在中国政府就苹果 iPhone 可能因为所谓的安全顾虑而被限制做出正式回应之前，苹果刚刚发布了新一代的 iPhone 和 Apple Watch 等新的产品，但与往年相比，新款 iPhone发布未能够在中国消费者中引起轰动。尽管最新的 iPhone 15系列配备了更强大的芯片、钛金属外壳和高级的摄影机，而且大部分机型的价格并没有上升，但有关新 iPhone 发布的话题未有登上微博热搜。上个礼拜受到美国严厉制裁的中国科技界龙头老大华为，抢在苹果之前去率先发布一款网速可以达到 5G 标准的智能手机 Mate 60 Pro。 这款新手机在几个钟头之内就被抢购一空，并且还持续接到大量的预订。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华为 Mate 60 Pro 的发货量在今年下半年可以达到600万部，比最初的预测高了两成。它对 iPhone 在中国销售的影响更可能高达38%。曾经在2001年到2016年担任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的瑞恩斯认为，北京的这一连串动作意在助力华为重返全球高端智能手机的竞争当中。他表示，中国的战略是要在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多个领域培养全球领军企业，令到这些企业能够有效地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公司去竞争。我并不会说这个是专门旨在排挤苹果的措施，我认为它中国的目标是帮助华为和其他中国手机厂商在中国市场竞争，这个不单止是涉及华为，我认为这个一直都是他们的目标。他说，但是加图研究所国际经济政策研究员克拉克·帕卡德认为，现在就下结论认为苹果的 iPhone 将会在中国遭遇重创，还是为时过早。我不认为这个是很多头条新闻所暗示的这么大的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要提到的例子就是特斯拉。中国曾经限制军队人员使用特斯拉汽车，主要是担心智能汽车收集的数据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问题，但特斯拉的销量并未有下滑的。长期以来，苹果公司和中国政府保持了良好的共生关系，从而使它能够在美中贸易战和科技战日趋激烈的情况之下能够独善其身。中国不单是苹果最重要的市场，也是最大的生产基地，它的绝大部分产品在中国组装，通过代工厂商和供应商带动了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工作职位。此外，苹果也都一直配合并遵守中国政府严格的信息安全法规和苛刻的内容审查，包括下架中国政府认为非法的应用程序和游戏，并从2018年开始就将中国用户的 iCloud 账户转移到中国境内的服务器上。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苹果公司行政总裁蒂姆·库克定期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高级官员会面， 今年三月，佢新冠疫情之後首次訪問中國嘅時候，同其他啲外國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一齊得到中國總理李強嘅會見。當時佢稱讚咗蘋果與中國良好嘅合作關係。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好啦，聽過以上一段嘅報導之後咧，又結束咗第一個鐘頭嘅時事經緯環節。我哋陣間翻嚟會有第二個鐘頭嘅廣播㗎，請大家唔好離開收音機。